所以話一切處所，一切時鐘，念念不如常行智慧，即是波野行，用自根而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不取不捨，即是變性成佛道。智慧不但表示一個人能夠由好多偏見、主見、慾望的塵勞之中解決出來，同時亦表示能夠由我們的潛意識之中解決，使到自己走向醒覺，能夠獨立判斷和自由思考。智性本身就是生活的創造力，但是由於很多成規和禁制，將智性抑壓而成為潛意識的一部分，往往在意識控制不住的時候，以非理性的方式去表現出來，就成為一種執著或者偏見，甚至可能是一種抗拒或者不道德的反應。智慧是原原本本由我們自性而發揮出來，是未經扭曲變形的意識和知見。這種意識和知見是清醒的，有創造性，它是入佛知見的根源。抑制和染着有關，染着越深，自由的心靈就會受到扭曲，就會越嚴重了。禅的旨意呢，不是要使到一個人成為某種規範的奴隸，而是使到自性智慧大放光明，從而就會產生六道萬行了。三世之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人只要不被抑制，智慧是本然的，醒覺亦都是本然。但很不幸，現代的人太重視感性的生活了，慾望因為不斷去刺激而增高，滿足慾望的方法就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心能夠不斷被激盪，就形成了心靈世界的波落。壇經上說，人我是虛微，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愚別，貪嗔是地獄，愚痴是眾生。看一看現代人生活對人我的對立，多功心機、強烈競爭和慾望高漲的情形之下，就能夠解釋我們是否用與生俱來的智慧、與生俱來的光明去過我們的生活。第三樣呢，智性的要訣就是離生滅。人總是在待人處事之中生活，所以隨時隨地呢都在運用心智。這個心智的主宰其實是什麼？是波野。它是明白的本體，波野的本體是很明白的，而不是要開拓的荒地。這個光明的本體因為受到很多干擾，很容易就會失去光明一面，好像一潭秋水一樣，變得波浪四處，沒辦法澄清照然四周的倒影，以致在待人處事之上而失去省察的。為什麼在這個本性的湖會激起小的波浪和大浪呢？當然是因為有所求、有所攀援、有足以動心的慾望和動機。生活是我這個字和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如果我們能夠在平靜的情況之下去運作，那沒有什麼好動容的心。相反，如果因為著境而有所作為，例如想要實現一個自己能力辦到的慾望，或者追求別人讚美，勉強去做些不應該做的事，那平靜的心就會被頂牽，本性就會被作為的波浪所蒙蔽。我們起了作為的心，先有所生，就是生出我們操縱的心機，有所生就有所滅，有所滅就想逃避某些現實。所以說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相反，如果我們以清淨心去生活，在外面依欲而行，但是不受名利所奴役，那樣無論你做什麼事，自己都是做主，智慧的本體就時常顯現。經講過，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人的創造性只有在放下造作之後才會產生的。所以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名為彼岸。由以上的說明，我們很容易了解禅的旨意就是一個人的徹底醒覺，使到一個人的內在本真和潛能流露在生活裏面，這樣就是見性的本意。壇經上說，但於自性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這樣就能夠內外不住，去來自由，心靈之上先有如水常流通的活潑和通用無際的活力。禅的見性訓練自古以來呢，就有南北兩大的派別，在北禅裏面以神秀做代表， 就偏重三學之中戒同定的訓練，南禅就慧能所傳的了，就偏重定慧等持的訓練。但是戒呢其實都是很重要的一環，定同慧更加是戰勝功夫的着力地方，所以戒定慧三學都是很重要，都需要講的。雖然自性的波野本是具足，但是本來就有的自性發生，就會因為被塵怒和煩惱所蒙蔽，會被種種的外境所牽引，而不能夠令到顯露它的功能，那就喪失了光明的一面了。塵怒和煩惱都是我們追求佔有和不合理的慾望所引起的，因此呢，如果沒有生活的格律，就很難防止煩惱和塵怒的侵襲了。那由心理學觀點來看，每個人在生活裏面都必須有一個格律，如果沒有格律，往往就會失去自制，所以格律是一個人走向成長和實現的條件來的。對於一個學佛的人來說，戒律是極為重要，因為沒有戒律就沒有行持，就沒有修行了，所有的道行就沒有根基。佛陀釋迦牟尼在《維教經》之中特別強調格律的重要，因為有了格律，我們的行為才會有準成。佛陀說，戒是正信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因依此戒得生諸禅定及滅苦智慧。戒律能夠使到自己免於放逸，能夠防範種種慾望和虛妄的侵襲，所以有助於我們自性波野的彰顯。一個人在仲未有開始學禅之前，心裏面總是會充滿著不合理的抱負和慾望，所以就會引起心理上的煩惱和焦慮。在思考上往往會受先入為主的成見所羈綁，而生起種種的分辨和執著。這樣這個時候，不但我們會喪失生活的創造力、生活的智慧，同時亦都容易被妄想所欺瞞而會誤入歧途的。一個不能夠自我控制的人就好像盲牛一樣，可能到處都會闖禍的。自以為是的縱情縱慾在外表看來好像是自由，但是事實上就很嚴重違背了生活的道理。所以記得明朝普明禅師所作的《木牛圖眾》，在裏面他講明修行步驟就是由戒開始。他在第一張圖未木的時候所提的詩有講過：生靈頭角似咆哮，牛走溪山路轉搖，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泛佳苗。人的野性和智慧是並存的，就好似神會和尚說：佛性與煩惱驅，譬如金絲與礦驅時而生，得與金絲爐野烹煉，金絲與礦當時各自，金則百煉百精，礦則再煉變成灰土。涅盤經亦都說：金者與佛性，抗者与烦恼，诸大圣经论具名烦恼为客尘，所以不得称之为本。烦恼暗如何得明？涅盘经话：只言以明破暗，不言以暗破明。而明破暗的方法，就首先以生活格律去调伏同智慧并存的烦恼。普明禅师认为第一步呢，就是要用格律去初调，即是初步去调伏。他的提示亦都講：我有芒城麥地村，一回奔境痛家邊，從來烈性難調制，由得山童盡力牽。這裡所謂的芒城就是生活的格律，如果沒有格律，就不能夠制服內在並存的煩惱，而顯露我們本性光明的智慧。沒有生活的格律，在價值分歧的社會裏面，必然就是得一個結果，就是會迷失的自己。當我們的心靈 不被境牵住走的时候，我们就是处于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就回到做回我们自己主人的地位了。由这个境界所生的呢，所生起的心呢，就是慧了。换言之，《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定慧定区的结果。定和慧是一体两面，离开定就是没有慧，离开慧亦都没有定，不是两样东西来的。清净发生呢，就是定慧的家。定慧所流露出来的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平直心，它的作用就是一般所谓的直观。直观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既不是分析系统的逻辑的，亦都不是语言文字或者知性的。直观给我们的是综合的、统觉的，是直接体验的。所以直观将一个人带入意义丰富的生活。这种定位驱逐的平直观照就是平常心，使到一个人能够在平常生活之中落实体会出喜悦恬淡的乐趣。即使一件很寻常的事，对他来讲亦都变得很动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内在心理生活是意义丰富，亦都因为这个人是很丰足和喜悦，所以无需要作为的。佛祖坛经说，定位一体不是义，定是位体，位是定用，即位之时定在位，即定之时位在定。现在如果我们将定位去分别说明，这样定就是善拿，位是什么呢？是波野。慧能禅师教训说，如果禅拿和波野是一样东西，哪一道有禅拿，哪一道就有波野呢？哪一道有波野，那道就有禅拿。波野和禅拿是分不开的，在慧能之前两者是被分开，至少他们的同一体是没有被清楚肯定，结果呢会牺牲了波野以强调禅拿。佛陀最珍贵的开悟体验被人当作静态去解释，以致将空的意义看成了一个死的东西，一潭死水。慧能呢就将开悟的体验重新受到重视。那什么叫禅拿呢？禅拿是一种平静的训练，目的是使到心理有平静的机会，将我们的烦恼去加以调伏。禅拿将虚幻而卑俗的心意导向真切和诚实，它使到我们对于超越感官的事态感到兴趣，它在我们的心里面沉淀一种精神力的存在，可以沟通有限和无限的鸿沟。最后禅拿救我们脱离无明的枷锁和痛苦，安全将我们导致涅槃的彼岸。根据日本铃木大拙先生的看法，禅拿对人类心灵的益处可以归纳下面几点。第一呢，可以使到我们平静，控制情感，节制欲望，不会令到我们堕入情和欲的漩涡或者激流之中。禅拿第二点呢，有助于知性的明澈，将我们的心集中在当前的事物之上。第三点呢，有益于储存精神的力量，免至于虚耗我们自己的精神。因为一般人都耽于浪费精神力量，遇到强烈的冲动或者刺激，稍做挣扎精神就会瘫痪。第四点的益处，禅拿可以帮助我们接触到永恒的价值，亦都能够有效去排除我们生活之中的琐碎事物的纠缠和干扰。助禅在坛经里面的解释就是，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又话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好明显，当一个人能够不随境转，不在境上面去生心，而由我们真而自性去起念，就是真正的坐禅，亦都就是定位等持等一的意思。唐朝神会和尚在回答哲法师的时候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 能见面不起，空无所有，名为正位，即定之时是位体，即位之时是定用，即定之时不宜位，即位之时不宜定，即定之时即是位，即位之时即是定。所以呢，定同位是必须相修，两者都是明心见性的体用，是超越了现代精神生活困境的法门。讲到悟呢，就是禅学之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定位等时的时候，精神生活就有了一种直观的能力。好像前面所讲，直觉并非是思考，而是直接当下的把握。它经常给我们一些灵感和启示，使到我们当下悟入生活的理，而即契投入。直观是不是理性，是非理性，但是直观所提供的灵机呢，就是理性思维上创造或者发明的基础。很多科学上的发明或者数理上的发现呢，就是源自于直观的，经由直观的发现，再透过理质和逻辑的证验呢，而证实是真的。所以创造力显然是跟直观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透过定位等时的功夫，他内在本性渐渐清醒活泼起来，於是能够破除掩着，直接体会到事态的意义实相，而且发现其中存在的意义，於是在精神生活里面呢，有了直渗心头的喜悦和新奇。这个就是发现，就是所谓的悟。精神生活的成败呢，是在于自己能不能够由生活之中去悟出，从而获得意义的。所以悟是不能够说破的。同样一件事情，你所悟的当然跟其他不同，因为你是你，我是我，你讲的自然就是你的，不属于我。即使你将你的顿悟告诉我，我所听到的也只不过是对于你所悟到的加以知性化而已，是讲不上是我的悟。亦都正因为开悟的不是我，我没有悟的喜悦，没有悟的满足，没有悟开悟的时候解脱，所以就是愚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由于悟是一种过程和实验，他属于悟的人好像吃饭一样，饱是属于吃的人的，饱了之后的感受亦都只有吃的人在享有，所以叫做说食不饱。但是如果自己能够由从中体悟，这样开悟的秘密就在你自己心里面。悟虽然可以启发，但是不能够完全。这种必须自己体会直观的开悟，就好像你学数学一样，如果每日只对着练习去抄答案，这样抄来的答案毕竟不是你想出来的，所以无论你学多耐，你还是不懂。精神生活的智慧也都是一样，也都不能够将其他人的答案当作自己的答案，这样做是永远处于不开悟的境况。所以学禅是讲不破的，即是不可以说破，就算讲破了也都是没有用。生活就好像一连串精神生活的集体，你要每一个都能够开悟作答，而不能够敏论吞祖，这样就是见性。见性就是一切是一，一是一切，是一种心灵和人格的统整和合一。它使到我们在被抑压和无量劫的情结之中解脱出来，是清醒的，是觉悟的，是真知灼见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主要的脉络，一个是儒家，它是主流，一个是道家，就居于其次。中国禅是结合了印度禅和中国文化之后才诞生的，所以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由中国文化的角度去看，对禅的本质就更加容易了解了。由于儒家强调伦理，道家重视自然，两样东西都有它的宇宙观，但是禅宗就好似透过一种前面所讲的开悟和直观，将这些因素同时放在一个生活的实践里面，寻求第一义的突破。这样一来，禅宗也重视伦理，但是不会为伦理而生活，而是实现伦理，成为伦理的主人。禅当然本于自然，但是禅的自然不只是无为，而是在无为之中醒悟到人不是被造物，从而还回我们的本来面目，发现自己的究竟，甚至连自己也都超越了。很多人认为禅在于放上显执，而伦理是一种心灵和行为的规范，它注定 和禅宗所讲的无善无恶和无是无非背道而驰，所以禅和儒家所谓的伦理是大异其趣，其实这样讲不是太啱的。禅将伦理当作是一种见性的功夫，是达到明心见性的历练过程。没错，禅不要求一个人去为实践某些道德格律而生活，而是由直观之中去看人际的大论，去撇除种种邪恶和虚妄，使到一个人由很多愚迷之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还得清净的法身。禅认为，如果为了善而去行善，为了使到行为合乎预定的准绳，那自己就被法绑而失去本真了。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说，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在，性去身心坏。当一个人的本性显现出来的时候，就无入而不自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禅的伦理观是从性中作四个字，而不是向身外求。经中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便明世智，能静即是释迦，平直亦即弥陀。人在清净之中显现本性的自得，而种种的德性是本自清净，本无动摇，本自具足的。所以六祖坛经又讲，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因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谦卑和睦，忍则众恶无端，若能钻木取火，以泥定生红莲。心行平直就是定位等持，定位等持就可以产生悟，于是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不需要伦理就已经能够符合伦理，不需要任何的修持就能够符合纲常。禅宗除了由定位等持之中明白自性的自得之外，亦重视忏悔。所谓忏是将过去所有的过错愚迷全部忏尽，永不复起。所谓悔就是悔自己的后过，等自己永断骄妄嫉妒等等的罪过得以觉悟。这里的忏悔是好像儒家的反省功夫的。忏悔是不同心理分析所谓的净洗，净洗只是将情绪或者情感加以净化，而忏悔就必须进一步化为行动，由实践之中得到醒觉。当一个人能够由过错或者不良的适应之中解脱出来，他已经超越了原来的精神生活困境，而走向实现的理程了。伦理固然是源自清净法身，但伦理当然亦都是一个人洗练他真性的工具，所以禅宗是不排斥儒家的伦理，相反就将它接纳。所以说，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之不要，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这个是坛经所讲的。伦理就人民心理学来看，是导引一个人走向自我实现的重要凭藉。伦理帮助我们自我功能的提升，它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类免于疯狂的法器。禅就是就这一点来看，同现代的人民心理学也是有很相似的看法的。当一个人悟入佛的思辨之后，一切都变得自然了，他由尘劳之中脱颖而出，以清新的品足去生活，一切就自然贴切，笃笃当当。这个时候感情和理智融合了，内在的本性和外在的情景亦都相应，从而有了自在和无量的喜悦。那种襟怀是没办法用言传的，或者寒山子的诗可以表达到个中的一二。他说，虚岁换愁念，春来物色仙，山花笑绿水，岩就舞青烟，蜂蝶自云落，琴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切晓不能念。这种醒悟后的心灵好似由寒冬的愁念之中去转入万物峥嵘的春天，它使到人更能够投入自然，更能够任运去逍遥。其实生活的本质就是实现而不是占有，它本身就是一种喜悦，而无需向外去追求快乐。当我们能够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 領會獨一無二的意義，就能夠由生活之中享受喜悦。無論你是在這工作或者休息，是睡眠或者飲食，一切都是完美，都能夠帶來妙悦動人的體驗，都具有令人歡喜的光明一面和價值。所以說一切都是現成，是可愛，只要你能夠當下投入，捉住它，讓自己投入其中，就能夠流射出生活的妙悦之泉，流露在自己的情感和行動之上。如果相反，將生活的本質忽略，一心一意去追求更多的佔有和名利，就會疏忽平常生活所含藏的意義和令人喜悦的清新感。由於現代人的價值觀念是有而不是是，所以生活的本質已經從是什麼而扭曲到有什麼。由於不斷去渴望和追求，牽腸掛肚，個心放不低，惶惶不可終日，生活就變得一啲都唔喜悦，唔活潑，亦都冇創造性。善並非話俾我哋聽唔需要去工作，唔能夠擁有生活嘅目標，而係話俾我哋聽要以平常心去生活、去工作，去實現生命嘅光明嘅一面。將工作當做生活嘅一部分，將目標去符合自己嘅本質，篤實喺生活嘅本身。對於現代人嚟講，禅學嘅關鍵性嘅啟示就係回歸生活，放棄對妄念嘅追逐，篤篤蕩蕩去生活。同時對於順同逆、成與敗，抱住超然嘅態度，從中而獲得愉快嘅情懷。無門和尚講過，大家都成日聽過呢首詩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呢首詩係話，一個人當然要懂得欣賞春花秋月嘅美麗啦，但亦都唔好忘記喺好事之中去品味涼風嘅清新同嚴冬裏面嘅霜雪美景。喺日常生活裏面，如果對勝負或者得失睇得過重，生活就會失去樂趣。如果我哋以平常心去看待，成敗似乎唔能夠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自在情趣啩。禅教我哋先肯定生活，只有生活本身被肯定，心智就會冷靜，先會保持相當嘅醒覺。而肯定生活嘅方法就係平常心啦，亦都即係唔好向生活裏面頭上安頭。喺唐朝嘅景岑禅師答覆弟子問如何是平常心啊，禅師就答：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嗰位弟子唔明白老師嘅意思，於是話：我唔明白啊。景岑禅師就話俾佢聽：熱即取涼，寒即向火。景岑禅師對平常心是道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事實上，平常心就係攰咗就休息，餓咗咧就要食飯。而現代人就往往攰唔知道休息，餓就唔記得咗好好咁去食飯。平常生活所表現的食衣住行本來應該是喜悅的事，但是往往因為心裏面另有所係，以致不能夠享受它的情趣，而將一切變得勉強。當然工作之中亦都同樣有很多情趣，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夠在工作之中體驗到就是生命的美呢？禅不是教我們逆來順受，而是要我們老老實實篤篤蕩蕩去生活，咁樣先能夠體驗到生嘅美同生嘅喜悦，咁樣先能夠使到自己唔被名利物欲嘅境界牽住走，咁樣先係自由，先具有創造性，係人生生活嘅實現。《金剛經》上面話：應無所自生其心，無非係教人回歸去生活，唔好向生活之上加上絲毫嘅勉強同造作。喺嗰個時候，嗰個境界所發出嚟嘅心，所發出嚟嘅智，先係真心。在真心的貫照之下，一切都會感到親切自在。現代人每日的生活，在繁忙的工作社會裏面，由早到晚在競爭、挑戰、擾擾攘攘的情緒生活，那生活就被很多物欲、成見和情緒的妄念盤踞，所以心理的空間就變得狹隘，使到人有透不過氣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之下，煩悶和暴躁就是通常的反應，是很自然的。所以現代人真的很需要開闊的心理和生活的空間。清源行師的禅師到道的解釋就是說：長空不外白雲飛。很明顯，人只有生活在心量廣大的自性宇宙裏面，才 先会有真正的自由的。禅给我们一个宇宙观，也都给我们精神生活定位，他告诉我们只有透过醒觉才能够超越一切困境，走向自由永恒的精神世界。但是醒觉是在平常生活之中试炼出来，所以精神生活的圆满在生活之中实现，而不是离群独居逃避顿世所能够求得。亦都谈经话，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当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之中自净其心，由种种境界之中醒觉过来，就是生活在永恒的佛。